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，即刻登入 sbs.com.au/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。
SBS 电台新闻报道，新州的60岁以上人士可以开始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疫苗。斯洛文尼亚暂停使用强生新冠疫苗，因为当地一名女子打疫苗后死亡。王毅批评澳英美新结盟是对地区带来五重的危害。大家好，以下是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。联邦政府官员今日会向一个参议院委员会透露，在国际边界重开的时候，国民出外旅游的疫苗通行证计划的细节。当局计划由明日起开始发出所称的疫苗护照。联邦政府承诺在八成人口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时候，就会放宽出外旅游的限制。今日联邦政府官员会出席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聆讯，回答有关疫苗护照的问题。新州卫生厅证实，现在州内60岁以上人士可以接种辉瑞和莫德纳疫苗，即是新州现在12岁以上居民都有资格打这两种新冠疫苗。之前新州60岁以上人士只可以打亚斯利康疫苗。目前昆州、南澳、西澳、塔州和北领地60岁以上人士亦都可以接种辉瑞疫苗，而惠州和首都领地60岁人士只可以打亚斯利康疫苗。医疗及药品管理局指亚斯利康新冠疫苗亦都是安全和有效。惠州政府和联邦财政部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商户提供高达22亿7千万元支援。联邦政府日前证实，当疫苗接种水平达到目标的时候，就会逐步削减新冠灾难援助。此举受到批评，可能引致更多国民陷入困境。昆州和联邦政府今日披露，为超过10万商户提供每星期最多8400元津贴。这一项计划会在接下来6个星期内实行，期间惠州将会陆续达到疫苗接种目标。而联邦政府亦都同首都领地达成协议，为受到新冠防疫限制影响的商户提供经济支援。生意额由200万至500万的坎培拉商户将可以获得10000元支援。援助计划维持到10月中。在受到卫生规例影响的行业里面，曾经合资格获得新冠支援的商户亦都可以申请这项津贴。财长费登堡表示，几时终止对商户的支援是视乎新州、惠州和首都领地几时达到疫苗接种目标。惠州今朝早刚公布录得1438宗新的感染，再有5人不治。新感染数字比前一日录得的单日最高纪录更大幅飙升。惠州的卫生系统正面临重压，包括救护车需求激增、000紧急热线的接听延迟。另外，由今日起滞留在雪梨的惠州居民可以正式申请许可返回家园。而新州的学校可能会比预期提早在校园复课，原定的分阶段计划是由10月25日才开始。但是据一名新州教育厅发言人透露，州政府内阁正在考虑提前到10月18日在校园复课，并且会在今日证实。不过有关注到未必所有教师可以在返校复课之前及时接种疫苗。昨日新州公布录得863宗新的本地感染，再有15人不治。雪梨西区和西南区热点的病例数字都有下降，而乡镇地区就有所增加。中部高原的 Oberon 地方政府区因为感染数字上升，昨晚开始实施7日的封锁令。惠州卫生厅被指在爆发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时候，处理酒店隔离不当，可能要面对9500万元的罚款。 维州卫生厅被工作安全局指控违反58项涉及工作卫生和安全的法例，导致隔离酒店的职员，包括卫生厅的雇员和保安人员，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。去年维州的第二波疫情里面，有超过18000人感染，大概800人死亡。反对党发言人克罗泽尔说，维州居民正等待追究责任。
This has been a monumental failure by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. The
biggest failure. 克罗泽尔话：呢个系政府管理嘅重大失误，系维州政府历史上最大嘅管理失误。佢指州长同佢嘅部长应该为呢啲失误负责。墨尔本地方法院会喺10月22日开庭审理事件。而塔州州长古特温坚持，如果开放边界俾新州同埋维州居民，系会有危险。总理莫里逊曾经表示，在国家达到80%疫苗接种率的时候，各州和领地应该重开边界。但是古特温说，塔州政府根据道尔蒂研究所的全国分析模型来到推算，开放给有 Delta 变种病毒的较大州份，是会导致当地在头6个月就有14900宗感染，多达590人要住院，97人要接受深切治疗，差不多会有100人不治。
If we were to relax border restrictions at 80%, COVID would enter Tasmania and it would take off.
古特温话，如果喺80%疫苗接种水平放宽边界限制，新冠病毒就会进入塔州，并且会蔓延。有啲人会染病，有啲会病得好重，有啲塔州居民会不幸丧生。塔州預計在12月1日就會達到90%雙劑接種率，在聖誕節之前可以放寬防疫限制。SBS 電台新聞報導，斯洛文尼亞政府宣布暫停使用強生公司生產的新冠疫苗，在此之前，一名20歲女子打疫苗之後死亡。卫生部长波克鲁卡说，遇事的女子在注射疫苗2星期之后死于中风，专家目前正调查是否存在关联。政府疫苗注射工作负责人贝奥维奇表示，今次的暂停使用是属于预防措施。
We are all shaken, and I wish to express my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y.
贝奥维奇话：佢哋都感到震惊，并且向死者家属表示哀悼。工作组会议上面得出嘅结论认为，事件可能同疫苗注射有关，而政府决定暂时停止注射强生公司生产嘅新冠疫苗，直到获得有关嘅事件有更多嘅资讯，嚟到稍后决定将来点样使用呢一种疫苗。斯洛文尼亚大概200万人口里面，接近一半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注射。另外，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计划阻止反疫苗内容，来到保护用户免受有关新冠疫苗注射的错误信息的影响。这个网站指出，希望分享有关已经获批疫苗的内容，以及禁止播放与反疫苗倡议人士相关的频道，并且表示要团结起来恢复自由，不会生活在恐惧之中。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宣布20国集团会召开特别会议，讨论阿富汗的人道危机。意大利是20国集团的轮任主席国，特別會議會在10月12日在羅馬舉行，荷蘭、西班牙和其他20國集團成員會參與，希望商討策略壓制阿富汗的恐怖主義。8月美軍從阿富汗撤出的時候，塔利班接管喀布爾，標誌著20年戰爭的結束。而德拉吉表示，受阿富汗局勢影響的鄰國需要出聲。
First of all, there is a humanitarian urgency.
德拉吉话：首先系人道危机，因为阿富汗冇世界其他地区嘅支持。佢话可能有啲国家提供咗一啲嘢，但系呢一个系灾难。佢相信世界上面最富有嘅应该系有责任做啲嘢嚟到避免人道灾难。中国外长王毅分别同马来西亚同埋文莱外长通电话，就澳洲、英国、美国结成新安全联盟，计划发展核潜艇合作，交换睇法。据报三国嘅外长都表示严重关切。 王毅表示，美英澳三国结成伙伴关系的做法对地区带来五重的危害，包括制造核扩散风险，诱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，损害地区繁荣稳定，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，以及引致冷战思维回潮。北韩朝中社报道，领袖金正恩昨日出席最高人民会议的时候，提出下个月初会重启南北韩通讯联络管道。金正恩表示，全民族希望南北韩关系尽早改善，和平在半岛那里牢固扎根，所以北韩宣布下个月重启通讯联络管道。另外，金正恩批评美国的军事威胁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之下没有改变。美国就表示会同平壤接触，旨在撤销他们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。接下来是体育消息。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，审议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和冬残奥会的疫情防控政策。赛会决定不会设立境外的观众，即是北京冬奥会只限中国内地的观众购票入场。同时，虽然没有强制参赛运动员打新冠疫苗，不过未有注射或者未完成注射的入境之后就要隔离三个星期。财经消息，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7196点，下跌了78点，总成交有76亿元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34390点，上升了90点。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663点，上升了163点。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536点，下跌了65点。外汇市场方面，澳元对美元0.7178，对港元是5.5891，对人民币4.6448。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。雪梨有一两阵骤雨，可能有暴雨，最高气温系25度。墨尔本有骤雨，可能有暴雨，19度。布里斯本有骤雨，亦都可能有暴雨，25度。珀斯有一两阵骤雨，23度。亚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，18度。荷伯特有雨，15度。坎培拉亦都有雨，可能有暴雨，18度。达尔文间中密云，最高气温33度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。
赞好、分享、留言，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！